大家好，欢迎回到亲密关系第二期。上次我们提到，亲密关系是自我觉察、自我成长极佳的机会。因为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可以觉察过去遗留物并予以解决。这一次的播客，我想进一步和大家探讨过去对当下的影响。今天想要聊的内容，包含了我对这本书第二章、第三章内容的理解和延伸。让我们继续这段自我探索与自我成长的旅程吧。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内容将不仅仅限定在亲密关系的场景中。过去的事件都会对我们存在或多或少的影响。这当然有非常积极的一面。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聪明的人类从过去的经验中总结出在特定场景下自己应当做哪些特定的行为，这样的信念就是我们对过去经历的概括，它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指导我们当下的生活。比如，当我们看到其他人玩火被烫伤，就获得了玩火很危险的信念。这条信念就使得我们在日后用火时会倍加小心。但是，我们的大脑也时常会总结一些令人不太舒服的信念，比如我们过去面试失败、被分手，就很容易产生“我不够好”“我好笨”“我不值得被爱”的信念。现在，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这些设计对自身负性评价的信念是对我们有害的呢？首先，过去经验指导现在和未来。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是，现在和未来我们要面对的场景和过去具有相似性。所以过去的经验可以迁移到当下与未来。但是我们都听过这句名言，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世间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万事都在变化。现在与过去具有相似性，但不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知道火很危险，但是和过去相比，现在我们可能有更安全的护具，有更完善的防火监控装置。现在，火对于我们来说，可控性提高了，危险性也就降低了。因此，过去的那些信念，在当下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以前有一个房东，他告诉我，他长大的地方是农田，就在田里种西瓜。他张开手臂，很夸张地对我描述，那些西瓜大概有4英尺长，也就是大概1.2米长。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对一个7岁孩子来说，就算是一个普通的西瓜，看起来也像是庞然大物。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记忆中的西瓜也跟着长大。这个例子就可以用来说明，过去的信念和想法在现在不一定具有适应性。作者还提到，我们可以用相同的逻辑来看待过去的创伤。当我们还很脆弱时，创伤可能会让我们觉得难以承受，就像记忆中的西瓜一样，非常非常的大。但现在我们长大了，或许已经拥有了从不同的角度来面对创伤的能力。也许现在的痛苦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难以承受了。我们可以用更成熟、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过去的伤痛，减少自我局限的偏差信念。另外，第二点是，那些涉及自身负性评价的信念可能会唤起强烈的负性情绪。这会使得我们需要分一部分精力来处理这些情绪，而留给更重要的事情的精力就会减少。过去遗留下来的负性信念和想法可能会阻碍我们与真正的现实建立联系。那些令人不舒服的想法和情绪 就像一页闭幕一样挡在我们眼前。比如说，如果我经历过很多次面试失败，在下一次面试的时候，我就难免会有更强烈的焦虑，担心自己再次失败。在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是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概念的意思是，当我们有一种信念，就会通过一系列连锁反应，增加这个信念成真的可能性。比如，在面试中，我想，我还会再次失败。这个想法会引发不舒服的负面情绪，比如焦虑和担忧。当这些情绪过度强烈的时候，就会影响我的面试表现，让我说话更为犹豫，临场发挥更差。还有一点是，我们会自动化寻找证明这个信念是对的的证据。比如说面试官一皱眉头，我可能就觉得我找到了我这次面试一定会失败的证据了。可以想象，这个信念最后真的可能就得到了印证，变成了现实。书中也提到这样一句话，我们都依据我们对自己的想法而活。如果你真心相信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那么你的失败也会帮助你迈向成功之路。如果你相信自己是个失败者，那么再大的成功，在你眼中看来也像是失败。那么，如何处理，如何面对这些消极情绪和想法呢？你可能会说，将这些消极想法和情绪压抑下去不就好了吗？潜意识就是我们内心中储存这些痛苦想法的事。潜意识和储藏室很像，都是用来收纳我们不想要，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东西。但不同的是，潜意识可以无限的扩张，它可以容纳越来越多的不愉快，让我们不用去面对痛苦。但是压抑和回避是非常危险的情绪处理方式。一方面，他们可能导致情绪在日后爆发，也就是留下很大的情绪隐患。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我们的负性情绪就像是汽车没有油时候的指示灯。它一直在闪烁，提醒我们有些地方不太对，我们需要赶紧停下来处理一下问题。但是我们经常做的是什么？因为这些负性情绪太过于痛苦，我们选择回避、逃开，选择压抑下去。这不就相当于把指示灯的电拔了？但是，可想而知，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会出问题。另一方面，压抑和回避可能会导致情绪更加强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房间里的白象的故事？现在，请你在脑海中想象一个白色的大象。想象好了吗？现在，请尝试不要去想这个白色的大象。请觉察一下自己当下的想法和情绪。你发现了什么？是不是发现自己很难不去想象白色的大象，而且你会因此有些不舒服和懊恼的情绪？我们来看看为什么我们不能回避想法和情绪。就像在这个白色的大象的故事中，如果我们要回避当下的想法，首先我们要承认这个想法是存在的。只有当它存在，我们才需要回避它。其次，我们要不断检查这些想法还在不在脑海中。这就使得这些想法会再一次被唤起。因此，当我们越想回避想法的时候，它往往会越来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不鼓励我们用回避和压抑来面对当下的情绪。这两种情绪调节方式看起来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但他们要不就是只能暂时改变情绪状态，不能根本性的解决问题，要么就是适得其反， 让想法和情绪更为强烈。更具有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是认知重评、解离和接纳。简单来说，认知重评就是发现和解读当前场景的积极意义。解离的过程是告诉自己，想法只是想法，不是现实，把自己从被想法绑架的情形中解救出来。接纳是允许当下的想法和情绪按照他们本身的样子存在，不试图改变他们，也不试图压抑、回避他们，和他们共处。你会发现，当你不去过分关注这些想法和情绪，也不过分想要改变、压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慢慢消退。我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在我们的 Now 冥想平台上练习过正念，那么你就会知道，接纳是正念很核心的想法。接纳也是心理治疗中认知行为疗法第三浪潮的主要内容，它比第二浪潮的 CBT 相比更进一步，在治疗的过程中更强调接纳的应用。由于这一部分不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便在此只做简略的介绍。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心理治疗中的接纳承诺疗法 ACT、辩证行为疗法 DBT 和正念 Mindfulness 的核心思想。再次回到我们讨论的话题下，上述这些情绪调节的策略能避免我们陷在消极信念和情绪之中，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投入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说为下一次面试、下一段亲密关系而努力提升自己。学习这些情绪调节策略就像是游戏里给自己安排好的辅助，能帮助我们在打怪晋级的路上扫除障碍。最后，在亲密关系中，上面讨论的这些内容有什么启示呢？作者提到，既然我们对自己的信念与过去的创伤关系密不可分，而过去的事早已记不清，更不可能改变，那么当下的亲密关系就是我们去发现过去的遗留物的极佳的机会。当下的亲密关系可以让我们有机会重新面对并治疗好过去关系中的旧伤，从而改变那些衍生自过去经历的错误信念。今天所讲的内容不仅仅局限在亲密关系的场景中，在日常中很多场景都是具有适应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它告诉我们亲密关系并不单单只是两个人之间互动的过程，亲密关系更是一段自我探索的旅程。在这段奇妙的旅程中，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过去和解，接纳当下的自己，准备好迎接更好的未来。这本书的第二次共读到此就要结束了。如果你感觉本次音频有趣、有用的话，欢迎分享给你亲密关系中的对方，和我们一起踏上这段奇妙的旅程。谢谢大家。